李文亮被广泛认为是最早揭露武汉新冠疫情的八名吹哨人之一。他生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讲过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仍然被广泛地传颂。李文亮去世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中国的抗疫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什么广大民众并未有忘记他呢？而同时中国各大官方传媒在他去世一周年之后已经对他鲜有提及。北京去年9月份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李文亮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表彰名单上。为什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李文亮的看法和立场有这么巨大的差异呢？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表示，李文亮代表的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讲出他应该讲的声音，而这个却是被禁止了。他因染疫去世而在中国网络上所引发的短暂而猛烈的革命是值得纪念的。他说，我想当时李文亮代表的是一方面他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讲出了他应该讲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第二，特别是在他死后一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网络上基本上发生了一个非常短暂猛烈的网络革命。这个时候参与的人当时很多，统计量是非常巨大。我想这样一种强烈的记忆是很难这么快被完全抹去的。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外部，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规模的纪念李文亮的事情。在纽约有300人左右参加的在中央公园进行的。这个是在去年瘟疫封城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集体活动，亦都是海外留学生第一次真正地在同一种独立于政府反政府的姿态企起来，是非常鼓舞人心。所以李文亮现在还能够激起这么多的共鸣是非常值得理解。今日我们都的确需要纪念他和纪念他所代表的这一切。在李文亮的新浪微博账号主页之下，他的最后一条微博定格了在2020年2月1号。这条微博写到，今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在这条微博下，现在的回帖已经超过了100万条。然而网民的留言各种各样并不完全都是悼念他的，有些是诉说自己生活的困难，有些是自勉，还有些是生活琐事。有评论说，李文亮的微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哭墙。旅居德国的资深评论作家长平表示，李文亮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安放中国人良心的地方，亦都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的又一场舆论混战。他说，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这里成为中国的哭墙，一个安放中国人良心的地方，这个是作为专制政治下选择无多的一种抗议的方式，和每一次含有人为因素的公共灾难发生之后一样，这个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进行的又一场舆论混战。宣传部门不会坐视不管的，因此大多数评论都小心翼翼，避免太过敏感和刺激，只求轻扣和哭诉。这些留言道尽了中国人的卑微、压抑、无奈，但是无论怎样，未来的人都会记住一埲哭墙存在过，而且他或明或暗地铭刻住不能够不明白我要言论自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以及老子到处讲等等。人道中国的周峰所话，
网民留言悼念逝者是一种好了不起的行动。他说，留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在中国悼念死者作为一种抗议，用任何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悼念、纪念、同情，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声音。很多做法其实和六四纪念很类似的，比如说用蜡烛等等。很广泛地就是大家想到言论自由和瘟疫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直接，亦都是李文亮这个事情 突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李文亮生前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讲过一句话流传至今，亦即一个健康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他之前还说是不是比他平反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真相比这些更加重要。旅居德国评论作家长平说，我认为这个前半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相比平反更加重要。我们知道中共制造的历次政治灾难过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争论，因为中共宁愿平反亦都不被人知道真相。从体制内运作来看，亦都可以说李文亮被训诫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平反了，但是疫情的真相仍然被掩盖。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历史事件，譬如说林超六四英烈，即没有平反亦都没有真相，亦都因此六四纪念在香港就发生过很大的争议，就是中共政权有没有资格去平反。如果公布历史真相，他们首先就是要接受审判的对象。因此李文亮医生在这里讲这番话的时候，我猜想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历史事件，但是他同样地很朴实地讲出了关键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